嗨嗨，晚上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维君。今天要来聊聊旅游这件事。我原本是想说直接讲很多旅游的事情啊，但是我认为在进入旅游主题之前，可以先讲讲对于旅游这个看法。那旅游顾名思义就是到一个地方，然后玩啊、吃啊、住啊等等的。但是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个性使然，从小就很喜欢到处拍拍照。我从高中开始就有习惯，也喜欢想要去外面玩，所以这也是促成了我决定高中的时候想去美国交换学生。那个时候我真的是花了很大的心力，因为我们家人其实算是反对的，就只有我妈比较赞同。那因为我们家也没有那么多钱，所以就刚好就是可以让我去，但是我记得我奶奶有资助我啦，所以比较像是说最后还是让我去了这样子。但我也很感谢他们的付出，因为那一年其实虽然说有很多波折，但是我还是过得很开心。我在想真的是因为从高中开始我就一直很想出去，所以出去最好的方式除了打工度假，我真的觉得打工度假是一个很好的东西。虽然因为疫情啊，所以打工度假我就没有再考虑了，但是如果我还能赶上可以打工度假的年纪的话，那我就想要去日本打工度假跟去加拿大。加拿大应该还是可以啦，我去过一次加拿大，我真的觉得加拿大超喜欢的，因为就很整个人啊整个风气啊都很 nice。但加拿大跟美国的优缺点，我想加拿大跟美国的优缺点，我觉得最大都是地方太大，所以如果你不是住在非常市中心的地方，真的很不方便。但是你住在市中心的地方又很贵，所以只能自己去取舍。我自己的话啊，我是希望以后可以透过，比方说想要修硕士啊，然后去到美国或加拿大再住个一两年这样。但是也要等到我以后有钱，所以我想要努力赚钱，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有更多创作，那我可以继续讲我的人生故事。那因为我从小就真的太爱出去玩了，所以旅游这件事对我来说，与其说是出去玩，还不如说是一种对自己的心情转换。因为我发现我只要在一个地方待太久，就很容易很闷，然后就会整个人不舒服。这样讲很奇怪，但是想一下好了，如果今天我在台南，然后我可能搬去高雄，其实也是一种转换。但这么说有点不公平，因为我更想要的是可以去到国外，然后体验不同的生活。但是假使说你一直都在转换生活，好像对很多人来说是没有办法的，就是一直流连辗转于各国之间，然后体验不同的风俗民情。想一想其实也蛮累的，但是我就是喜欢那种可以在各国啊体验风俗民情的感觉，所以我都还是很希望可以再回去美国住个一年，甚至我还是很希望可以回到当初的小镇。虽然说当初很多波折，但是也有很多人帮助我，所以我其实是很开心的。旅游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探索跟一个前往未知的世界，但是旅游最重要的就是钱，所以现在所有赚的钱都是为了今后可以让我到处去玩。然后我目前欧洲也还没去过，我妈还比我更厉害，她现在已经这个年纪了，然后她跟着她的英文老师跑去欧洲，然后去荷兰啊，去各个地方啊去玩，然后去隔一个月，好像也不算一个，算是20天。然后因为其实自助行都比较便宜啊，国外的话还是自助行也比较便宜，所以他们就去那边玩，然后是用一个月好像10万块就可以的价格，然后去跟他们玩这样子。然后说10万块也很多，但是我妈也是这个岁数，我相信她自己可以的。对，总之她开心就好了啦，其实也没有什么，她能够开心当然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然后我姐她好像也有去过，所以我觉得或许旅游这件事情也是一种遗传吧。算起来我妈也算很爱出去玩的， 因为从小到大其实也都是我妈带着我们出去玩。因为我爸他是那种不喜欢搭飞机的人，所以他根本就不愿意跟我们出国玩。然后就在疫情期间前啊，他终于有跟我们出去玩了，所以我也蛮开心的。我带他去东京啊，带他去日光啊，带他们出去走走。然后我就记得我爸很好笑，他就是因为对我爸来说日本就是很新奇，因为我跟我妈我姐他们都去过几次了，然后我爸是第一次去，然后我奶奶之前在她年轻的时候也有去过北海道，所以对我奶奶来说也不算是特别新奇。但是因为我爸他是第一次，所以他去那边他的反应很可爱，他就虽然说我爸他不喜欢搭飞机，感觉不喜欢去外面玩啊，但是我们在东京，在东京玩上当然就是要出去啊，因为我一定是大概9点左右带阿妈回去休息，然后我妈可能就会陪他，然后就在民宿里面。然后我们那一次租的那个民宿他的点子真的不错，我记得我住在那个浅草跟上野中间，所以不管要去上野还是要去浅草都很方便。那当然带老人家他们去东京最重要就是要带他们去所有的著名景点，那东京铁塔没有，因为东京铁塔需要走很多路，所以我就没有带他们去东京铁塔。我带他们去 Sky Tree 就是天空树，然后带他们走上去上面啊拍照等等的，然后当然浅草是一定要去的，然后还有很多很多地方，然后带他们到处去玩。然后还有带他们去明治神宫，只是因为我阿妈不能走路，再加上我妈那几天这样子下来也很累，所以我阿妈跟我妈是在明治神宫旁边的下午茶店，就 Kisa Den， 然后休息啊，坐着喝饮料。然后我带着我爸去明治神宫。然后因为我说过我有带他们去日光，日光就是立木县，它就是不是算是在市中心。然后我是第一天先带他们住在浅草的阿帕饭店，就是浅草旁边阿帕饭店，因为他们就不用走地铁，然后就可以直接走路到浅草，然后就直接去日光。然后日光就是去玩4天，因为日光有那个日光就是 Nikon Pass 日光的周游券，然后是4天的，然后那个真的超划算，那个之后可以介�绍。总之我日光去玩过2次的，第一次是我跟我先生2个人去，然后去摸索，觉得那个地方很适合老人家去玩，所以才决定带我阿妈去。然后去那边也是带他们去日光看，比方说日本的三大瀑布啊，就花岩瀑布啊，然后带他们去走来走去。因为 日光就是在湖边，日光有分山下跟山上，然后就带他们住一晚山下，然后带他们去住一晚山上，然后再带他们去鬼怒川的温泉，就是把日光最大的景点都看过，这样超好玩的。这个之后我再另外讲。但是我爸他因为总之他就是第一次出去嘛，所以他就是不管是在日光啊还是在东京啊都很可爱的反应。然后我说我从日光回来之后，然后就第一晚的东京当然就是要出去玩啊，去买东西啊，去买东西吃啊，都来东京了还不买包，对不对？然后我就带着，我就想说我爸可能也想休息，然后就跟我爸说爸你要在家里没关系，就是你要在民宿没关系，我们就自己出去玩。然后因为我说我们的民宿是在上野跟浅草中间嘛，就是大家在阿美横丁旁边。但是因为你知道阿美横丁就是很多吃的，然后也有很多可以逛的地方，所以带他们去逛的时候也很方便，就是走过去就可以到了。然后我就想说我爸可能想要在附近逛而已，就他说没有，他说他想要跟我们一起去。然后我当然是去新宿啊，都那么晚了，我记得我们搭车回来都6、7点，都那么晚了，然后也吃完饭当然是要去新宿逛逛，所以我就带着我姐跟我爸跟我的先生姐男友，然后就两就是好像晚上9点多了，然后跑去新宿。然后虽然说新宿是作为不夜城，就是可以算是整个东京最晚关的店，但是也是到12点啦，差不多，所以我们就已经9点了，其实 人已经是算是偏少了，但是人还是很多，毕竟它就是新宿，就是晚上人最多最好逛的地方，然后有很多游客跟本地人，然后我就带我爸去，然后我爸就因为我之前带他去的地方是日光，就是山，你知道山里就是怎样，没有什么人，大部分都是观光客，所以就震撼度对来说就哦就是这样子而已。然后大家去新宿，那新宿人多到是人挤的那种在走路的，而且是九点算早啦，所以其实还没有到，人很少。因为我跟我现在是兼男友，每次去新宿都是10点11点那种很晚的时候，那时候人都比较少，所以不会挤来挤去。我也算是比较难得就人就过去，然后就人很多那挤来挤去，然后我爸一直在那边说啊，人哪里这么多啊，就是很压抑说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我就想说这不是很理所当然吗？他就觉得我爸反应真的很可爱，就是先不提因为他是观光地区好了，日本人口也是比我们多啊，总之我爸就是对于人很多这件事很震惊。然后我就带他去新宿吃炸牛排，因为你知道新宿其实很多新奇的东西啦，但是因为我爸其实很多东西不能吃，因为他牙齿不好，然后就带他去吃炸牛排。然后因为你知道，因为日光我就说在山里，其实日光的价位比较偏平价，就是不会那么贵。你在东京怎么可能平价？其实你在东京如果真的是吃餐厅，1000多块都还算是便宜的。所以我跟我姐就觉得还好，就1000块，就是你跑回来市中心的嘛，就这个价钱 OK 可以接受。然后我爸一打开看那个炸牛排，然后就看到哦，几千几块，300几块台币，然后吃一餐，他就说太贵，他就点个一盘小小的菲力牛排，就是比较软的，因为他怕他吃不下去。但是就是还是感觉说他很开心呢、啊，因为就是很新奇的东西，很可爱，就是我爸很可爱。然后还有带他去明治神宫，然后明治神宫走很多路，然后他就很开心。那一天去明治神宫，然后还是大好日子，所以那天明治神宫办了很多婚礼，就是我们一走进去就看了两三对新人在走，还没走完，就是办了很多婚礼。然后我爸就。我爸不知道是怎样，他就可能看白屋沟很漂亮，他就拿着那个手机拍照跟人家手机去里面，超好笑的。因为我跟我姐在外面还在那边买鱼手，我想说因为里面感觉很多人，想说现在外面买一买鱼手，然后他就这样直接跟人家进去，超好笑，都不知道我爸在干嘛。对，然后总之因为我爸很耐走，所以他就走进去了。但是其实我跟我姐两个人快不行了，然后两个女儿就在那边啊、哦，我们快不行，然后我爸就很开心，就像个小孩子一样。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经验。我觉得旅游就是这样子啊，去一个新的东西，然后会感到很兴奋。我记得我第一次带我先生见男孩是这样，但是因为我是一个心情比较平静的人，我记得我当初在美国第一次看到雪，然后我后妈就跟我说 Jessica 你看这是雪耶，你们家乡没有对不对？然后我就说哦好，我是雪，就是那种很平淡的人。所以有的时候像我看我妈这样，或者看我先生他第一次来日本，还是哇每个都很震惊，这样就觉得好哦好哦，可能要冷静下来 calm down OK 但是还是蛮好玩的啦，我都会耐着性子跟自己说他们是第一次，所以要多一点耐心。所以旅游对我来说就是这样子的事情。然后还有去冲绳啊，那一次是带着我的奶奶跟我妈，还有我舅，还有朋友我姐的两个朋友。然后我舅也是，我舅之前都是跟团，就是我小舅他是公司每年都会有员工旅游，然后我大舅就是会跟着他们一起去他们员工旅游。然后就是可能因为我自己也有去过一次，因为那一次是去北海道，然后他们说很便宜，然后我妈就说叫我陪就是我舅舅他们去。因为我原本是我小舅，因为我小舅每年都会去嘛，那因为他们同事没问题。那因为那一年是北海道比较特别，然后那这样算起来真的蛮便宜的吧。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妈说好像他们那一次员工旅游3万块，可是我们住的饭店都很好，我们住了2晚的温泉饭店，其中一晚的大闸蟹吃到饱，所以 那一次这样算起来真的算是便宜。然后我大舅就想去，可是我大舅跟小舅两个一起去好像有点闷。然后我大舅也是属于那种就是脸皮比较薄，就是需要别人陪他去，所以就说叫我们两个，就是我跟我姐一起去。然后那一次去玩也是很好玩啦，就是那一次去玩我也是吃到了最好吃的海鲜哦，对，海道海鲜真的很好吃，我到现在都还是想再去一次北海道，但是是自由行，因为那次去北海道就是跟团嘛，赶着行程走，很多地方都没逛到，那个仓库那边完全没逛到，那仓库那边超想逛啊，没逛到，而且也没看到那个夜景，因为那一次去我们是下大雪，所以没办法去看夜景。但是我就是也是去北海道，然后大家都很兴奋，就只有我又是那个最不兴奋的那一个，对不起，可是我真的就是都觉得哦好哦学这个真的是跟所有人讲，他们都觉得我就是怎么那么平淡，但是就是学啊好。然后我姐那一次去很开心，因为我记得我姐那一次去好像是第一次见到雪嘛，我想一下哦，好像是吧，因为她之前去好像都是夏天，然后那一次去是12月，哦，他们还在饭店外面，因为我记忆成雪，所以就可以玩做出自己的小天使，然后他们就在那边玩那个做出自己的小天使，然后我没有参与，但是我不后悔，因为雪很脏。我真的是啊，真的是，其实跟我出去玩也很无聊，是吧？好，总之就是那一次去北海道，就大概是这样子。然后我说过我有自助行，带他们去冲绳，然后那一次也很可爱。那一次就是，反正那一次因为也是自助行嘛，就很多事情。但是因为大家第一次出去玩都会比较兴奋，然后就会分两排，只要人多就是一定会有个别的拍戏，除非大家都刚好是这样子的同好。分两拍是因为我还有我大舅啊，就是男生群体力比较好，再加上我，然后就会到处爬爬照。然后女生就我妈、我阿妈，就是我家朋友啊，然后就是体力没那么好，他们就会比较倾向于想要购物行程。奇怪，明购物也很累，最好在那边体力不够好，然后我们就会比较倾向于到处走。然后我记得就是最后我们要回国际通，反正就是遇到一些事情，然后阿妈要在那个现在已经被烧掉的那个首里城哦，然后我没有去到首里城，然后我阿妈儿子跟我妈在一起，然后还不知道跑去哪里，我们又叫他在外面等，对，然后就是我们找不到他，然后还去广播，然后请人家广播两三次，所以我们那边就耗了两个小时。所以最后面原本是要安排去国际通，然后国际通其实开很晚哦，我记得国际通也都是开到12点吧，有一些店啊，不是完全，不是全部的店，但是我记得有一些店是开很晚。总之就是我们有一些店虽然有开很晚，但是大部分的店都还是5、6点就收了，然后我们就3点了才开车过去，然后到了都已经好像3点、4点左右，然后就很多店没办法逛到嘛，我们就只能挑店逛。我记得国际通那时候从最边边，就是他们有单轨的国际通的最后一个站，然后我们就这样一路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到那个国际通的尾，然后大概半小时就走完了。然后我和我现在就这样子把那一整条街给逛完，把主要的东西给逛到，然后买了就是伴手礼这样子。可是因为我姐他们就是想逛街，他们就从头到尾逛到尾，然后才逛不完，因为有些店7点就关了，然后就逛不完，然后怎么办？没有逛完。那他说这又不是我的问题，因为我也没想到我阿妈会不见。但是因为虽然说现在已经可以谈笑风生，但当初是很紧急，因为紧急的是我妈怎么会带着我阿妈，然后还找不到人，你知道吗？就是我妈很北吧，我妈很北吧，就是大家那个时候不是都自己买自己的 WiFi 嘛，然后自己用就好了，包括我和我先生也是自己一个人买 SIM 卡或者是带那个 WiFi 机，然后我妈就偏偏不要，说什么跟我姐一起共用就好了，拜托，那不是现在的 SIM 卡，那个就简单来说就是也没有很贵，就自己买一张，不要硬要跟我姐共用。那当然卡是插在我姐那边，结果我妈她就没有网路，所以她也没办法跟我们联络，她最后是带我阿妈回去停车场，然后又走回来，总之就是完全不知道我妈在干嘛。 我妈还是很会搞失踪的人，所以跟她出去也是很危险。总之，就是中间最可怕的问题就是我妈带着我阿妈失踪。我就想说，我阿妈说，因为首里城里面要走很久，但其实首里城它是可以借轮椅的哦，而且首里城的每一个设施，那种小楼梯都有可以让轮椅上去的。就是首里城的服务超好，可是我阿妈还是不愿意，因为她说，我只能说我阿妈真的很倔强。然后还去了很多地方啦，对。但是第一次我阿妈跟我们出去玩，然后那一次也走得比较累，因为那一次是自驾，所以大家都搭车啊干嘛的，而且我还带大家去到最北边，但是我觉得那边很好玩，然后又跑回中间，然后跑回南边。所以冲绳也是下一个我希望可以到处拍拍照的地方。太想出去玩了，天哪，讲不完。所以旅游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可以有很多回忆的地方，而且我讲的都还只是其中的一件或两件事情，其实中间有很多。但是旅游这件事情呢，如果你是自助行，你前面的准备就很重要。我是从高中开始就会自己一个人拍拍照的人，我自己一个人出去玩的时候，我没有一定要拉着谁陪我出去玩，我是可以自己一个人出去玩的人。所以我高中的时候就很常自己跑出去玩，就算只是搭个火车去到比方说御景之类的好了，或者是台中之类的，然后自己出去玩我也是可以的。所以我算是从高中开始就累积了很多旅游经验。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出去玩啊，做功课啊，也是没有什么头绪，就是你只能够网络上找，然后大概知道怎么做，然后知道怎么去这样。那因为我也没有到非常容易迷路，所以就还好对我来说。可是我也是因为累积了这样的实力啊，他们去比方说美国交换学生啊，然后后面又去各种跟团啊，或者在台湾玩啊。台湾我就有跟我先生兼男友交往之后，我有跟他去过南投，去过九份，去过花莲，就台东，就去过几个地方。有时候可能只是玩个三天两夜啊，有时候会去玩个五六天。像是南投那一次就真的很好玩，因为南投那一次是我开车，我先生也有开车，我们就交互开车。然后其实亲近农场那条路没有特别难开，所以你只要车子够好，一定应该都上去。但是因为我们最后又跑上去乌里那边就比较难开，因为乌里那边路比较小条，然后就真的需要爬坡上去，所以就还蛮好玩的那一次。然后也有住那个露营车，哦，住露营车也是很可怕，住露营车真的是有一个悲惨的经验。总之可以的话是可以希望再去南投玩一次的。然后就因为我从高中开始就一直有在外面旅游啊，自助行啊，简单来说就是自助行啊，因为我都有一个人，一直跟自己找资料。所以我也是从一开始啊，那种打包啊，需要前一天啊，前一个礼拜就开始，我要打包什么，然后想很多，到最后现在打包就是前一天打包，然后就是知道自己要什么，就是东西丢下去。现在我的习惯就是前一天打包，然后比方说我要去日本12天，我会大概准备7套衣服，然后跟衣架，然后跟换洗的东西，就是一些牙刷、牙膏啊之类的，还有好像就没有了，还有钱啊、护照之类的。旅游这件事就是玩到最后啊，你会发现其实你需要带出国东西根本就没有很多，最主要是衣服。你就算你要长途的话，你衣服也不需要很多件。一来是你可能会在外面买衣服嘛，如果去东京的话 Uniqlo 什么都很好买。二来是因为一般的饭店甚至是民宿都会给你洗衣机，然后你直接在当地买洗衣粉然后去洗衣服就好。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要带衣架。那我带的衣架当然不是那种就是固定式的，是那种组，就是它是那种可以收纳的，就是网络上有一款它是可以折叠起来，然后会变成小小一个那一种，那个很方便，我会带那一个。然后还有一个东西一定要带，就是夹子。如果这个东西啊，其实还好，你要自己带去或者是去买都可以。我是会习惯买一个小的，就是吊起来，然后下面会有很多夹子的那一种。可是那种东西，你去宜得利，就是去宜得利都会有， 所以如果是去日本的话，然后你也是去比较多天，你可以直接去伊德利买一个就好了，因为那边有很贵，就量大是自己的住处这样子。所以对我来说，现在就是已经旅游到最后，甚至有一些地方，我之前跟我姐就是去韩国，然后那一次因为我都是安排行程的、那个，然后那一次因为是韩国是我姐想去，所以我就让她自己安排行程，我也完全没有看，我就是连看都不看，因为我其实对韩国文化还好，但是我喜欢去旅游嘛，所以我就还是会愿意去那个地方，然后我就跟我姐一起去，然后我姐就排了行程啊，就因为我姐没什么经验，所以她的她在排行程上面都会忽略掉一点，我觉得这点还蛮重要的，就是路程，就是你要顺路，你不能够你要去 A 点 B 点，然后是东西两侧，然后因为我姐那时候排行程就要偏东西两侧，然后韩国地铁又超级复杂，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韩国地铁有可能今天这个地铁下去之后没办法从原本的地方出来，就很奇怪，不是应该双向的吗？因为日本地铁之前都做得很好，虽然日本地铁也很容易迷路，但是韩国地铁真的是乱七八糟，而且那个指标跟你说纸超烂的。我这样会不会骂？我是在首尔啊，自己讲那首尔的地铁，有时候真的看不太懂。而且你是那个比较指标性的地铁站啊，还好；那个没有特别指标性的地铁站要换站，有时候真的看不太懂、欸。而且我们两个对韩文也没有特别熟悉，因为有时候日文的话，你还可以多少看一下日文还讲什么，就是也没有。然后就印象中我们在地铁迷路超久的，要回去找我们的饭店，当然最后还是如愿找到啦，但是就是韩国地铁很可怕，这是我的想法。然后他那一次就是安排行程的人，那就给他安排，可是他就是坐了 A B 点在东西两侧，然后我看了之后我就跟他说，小姐你怎么会这样子安排，所以那一次我说我真的我在出发前完全没有做任何功课，然后就立马就是我每一天早上，然后就拿起手机然后开始查 Google Map， 然后韩国不能用 Google Map， 反正就是查韩国，就是查韩国的地图，然后在那边找，然后这边，然后找到之后就跟我姐说，好走，我们今天就这样走。所以最后还是我排行程，只是我到现在就是可以去到哪一个店，然后拿手机看哪里可以去玩，然后直接再去哪里玩就好了。所以我现在对我来说旅游算是一个专长了。所以旅游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也算是得心应手了，当然那是因为去我比较熟悉的地方，或许我之后去欧洲我还是得做很多资料，因为我记得欧洲也很可怕，就是我到现在不敢去欧洲，就是因为我觉得欧洲很可怕，因为我觉得欧洲那种抢劫啊那种是我比较不能够 handle 的，我就必须要很有警觉性，而且我是那种有时候神经绷很紧那种人，所以我就不太想去欧洲。我都想说我想老的时候去欧洲，因为我觉得老的时候去欧洲感觉比较不会被怎样。人家不是说欧洲都会有那种人口消失吗？虽然说电影是这样演，大家都说电影不是真的，但是我觉得应该还是很可怕吧。而且我去过波士顿，然后波士顿毕竟作为美国第一个城镇嘛，所以它的很多街景啊都是很欧式，那很欧式的结果就是我觉得很可怕，就是欧洲的建筑，就是很多那种小巷子，你纽约的小巷子就是一小条，还真的是小巷子，但是里面还有店家还有人哦。然后波士顿的小巷子没有人，我记得波士顿我也是不敢晚上出去，因为超可怕的啊，就是波士顿其实晚上也是没什么人的，这也是我的经验谈，就是波士顿很可怕，但是它也真的很好逛，对我来说就是有很多可以逛的地方，但是也是那种大概很早就关店了，所以没有什么人。虽然说我的旅游经验也不算多啦，但是我认为至少因为我都自己安排，所以我觉得我准备的很有心得，所以就可以上来跟大家讲讲。但是因为年纪的关系，但是因为年纪的关系，所以我还是先把我的高中教育学程讲完，因为我怕我忘记了，真的是蛮久之前的事情了呢，所以我想要先把这件事情给讲完，然后就之后就可以当成我自己的一个回忆，然后这样子就可以把它保留下来，说不定之后我真的忘记很多细节了， 我还能够想起哦，对，我去美国交换学生过。其实我还是有一个目标啦，就是在我比较能够掌控自己的时间的时候，然后也有钱的时候，我还是想去美国读硕士，然后去学我真的想学的东西。因为我之前在美国硕士很想要学饭店管理，可是一直没办法，因为饭店管理分数蛮高的，然后在美国需要花钱。如果以后真的有存到钱的，然后也有那个能力的，我还是很希望可以考上美国的硕士，然后好好的享受在国外的学生生活。那因为我可能之后没办法去加拿大打工度假，所以我在想说也可以去加拿大读硕士。总之我还是想读书啦，只是因为我现在真的没什么钱，所以还是要等以后可以存到钱再说。那以上就是讲关于旅游这件事情，讲得有点零碎，但是对我来说旅游就是一种体验，然后也可以大家也可以带着身边的人去体验，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好。所以喜欢我的话请记得帮我按下订阅跟喜欢，如果能看到这里的还不妨按下订阅跟喜欢，那么下次见，拜拜。